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下午的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229首。亲爱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安息的平安。
我亲爱的弟兄姊兄弟姊妹，安息的平安。
我们继续我们下午的聚会，
我们继续下午的聚会。
我昨天就在想今天下午要跟大家用什么道理来做勉励分享。
我昨天在想说今天下午要用什么样的道理来跟大家做勉励分享。
原本已经准备好的，想一想要不配合早上提到的这个论祭祖先，那既然强调要孝顺啊，临时改主题啊，想说下午来谈有关于孝顺的议题哈、
哦。本来是已经有准备好题目了，啊，不过因为着今日安耀的早起有讲到这祖先的代志，所以下晡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做孝顺的道理。
其实圣经里面很大的篇幅在谈论有关于我们怎么在父母亲生前来做孝顺。
其实圣经内底内容有真大的部分，拢在讲咱来如何来孝孝咱的父母。
啊，我们首先来看提摩太前书五章。
咱首先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
提摩太前书，我们来看第五章。
咱请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
五章，我们来看第四节哈。
咱请看第五章的第四节。
提摩太前书五章第四节。
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四节。
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在先在自己的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哈。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
哦，这是咱真实的一段圣经。
啊，我们要在家中学着行孝。
咱在家己厝内咧，爱学习着安怎友好。啊，
为何要行孝？为了要报答亲恩。
为什么要行友好的代志呢？是因为要来报答亲恩。
所以孝顺父母亲啊，列在十条诫命有关于人道的部分的第一条。
所以友好父母呢，是伫咱十个中间的。关于人的部分的头一条，
所以保罗才提到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所以保罗才提到说呢，这是一条带着应许的一个诫命。
这个诫命非常的重要。
这条诫命呢，非常的重要。
所以人世间没有生下来，人就会主动学习孝顺。
因为人呢，生下来未。那我都主动去讲，那么友好。
我们说父母亲爱儿女，那是自然的。
人讲父母疼囡呢，这是自然呢。
但是儿女孝顺父母亲，他要经过后天的学习。
啊，不过你如果要友好父母呢，这主要 这主要后摆的一个学习。
所以当一个人能够感念父母的爱，他自然能够报答亲恩。
所以一个人会当感受到父母的爱，伊就有当来，会当来报答亲恩。
在前几天跟一个弟兄在讲哦，他就讲到一个最近啊拍的这个很短的广告，里面真的让人很感动。
哦，即马我有甲一个兄弟讲到最近的有。一出的广告内底内容
啊，他这个是一个波士顿一家公司啊，在网络刊登的这个真人广告。
而且咧，波士顿的公司呢，伊伫所做的一个迄个要找人的一个迄个广告
啊，将近从上网去看，有270万个人口去看这个广告了。
咱即嘛用去电脑看，差不多270万的人去看这个广告。
那实际在视讯去面试的有24个人。
有去要做面试的，做面试的呢，大概20几个人。
啊，他这个职位的名称叫做公司的营运总监哈。
以这个被什么款的职务呢？就是公司的营运总监。
那这些人有的是看报纸，有的是看新闻的报道啊。
有人看报纸啊，有人看新闻的报道。
那后来他们就取得直接视讯啊，这个面试的机会。
所以就直接用视讯用。面试也就红管来、
啊。我想，如果我们有机会上网，可以截录这一段了，我觉得看得蛮感动的哈。
起码有上网络会当来看这段的广告。
因为这些人一直以为他要应征一份工作。
而且这款，因为人呢拢想要来应征这个头路。
后来这个面试官就提出这个工作啊，所必须要有什么样的条件。
啊，不过这个面试的这个人呢，主管呢，伊就讲。要来这个有这个头路，爱有几种的条件、
第一个，他提到工作时间全程都要保持站立。
伊讲诶，头一个条件就是你伫工作诶时阵你拢爱徛诶。
那还需要一些创意，而且是无限的创意。
而且你还要有创意，还搁爱真大诶创意，才会
使。而且工作的时间每周要做135个小时以上。
而且一礼拜要做135点钟。
后来这个网络面试的人呐、在这个表情的应对里面，他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工作
啊？所以在网络咧，面试的一挂人咧，就讲奇怪，哪有这种的工作？
他要兼具有医疗、财经、厨艺啊三个啊这方面的一种知识。
有医疗的，还有财经的，而且还有会用煮物件的，还有才艺。
重要是这份工作全年是没有休假的。
同重要的，这份头路呢是。一年，整年拢无休困的。
反正有节气的时候，他的工作加倍。
等到是讲呢，有休困的时候，节气的时阵呢，伊的工作爱搁加倍。
后来面试的人想说，这个怎么可能？
后来面试的人拢讲，哪有这款的工作？
所以当中有一个人就问啊，有没有时间睡觉？
所以这有人就该问讲。啊，有时间会当休困无？
他说有时候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有当时啊，讲伊就该讲连困的时间都无。
后来又问这么忙碌的工作，请问薪水多少钱？
所以伊就来问讲，这么无闲的工作，到底薪水偌济钱呢？
后来面试的人说，这个是无薪的。
后来这个面试的人讲，这款的工作呢是无薪水的。
后来大家都觉得这个不可能，天底下怎么会有人做这样的工作呢？
所以有人讲，天底下呢，哪有这款的工作？
那后来就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
所以就问讲，到底这是款什么款的工作呢？
就是全职的妈妈所要具备的工作，
就是做妈妈应该做的代志。
后来在里面的对话，我看很多人都感动的都流泪了。
哦，在对话中间，我看有真侪人拢流了目屎。
其实我们看孩子从小真的在父母亲的呵护这样一个长大。
其实囡仔呢，从细汉呢，父母来个照顾。
我自己当传道也听到很多父母亲在谈跟孩子之间的相处的生活。
我做传道嘛，听到父母跟囡仔一个互动。
当我看见有一些孩子对父母的态度，我心中真的是。看了真的是非常的难过。
我看了一寡囡仔对父母的态度，我心内是还真艰苦。
我说你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对父母的讲话态度竟然如此的这么样的不客气。
我想讲你一点啊感恩的心情拢无，哪会当对父母用这款的口气来讲话呢？
我怎么去体会圣经里面提到爱的真理的其中一项？
我要怎去体会到讲圣经内底讲的爱的真谛内底的一个项呢？
圣经说爱是凡事忍耐。
圣经上讲爱是凡事拢爱忍耐。
我在想，爱要忍耐。
我在想說，爱来忍耐，
而且还要有恩慈。
你现在过来温厨。
我后面在谁的身上看得见？
我伫什么款的人的身躯上会看得到？
就是在父母亲的身上看得見。
就是伫北部身躯。
不管孩子怎么忤逆我们，他还是我们的孩子。
不过，不管囡仔安怎讲，伊嘛是咱的囡仔。
我们父母亲总是用最大的忍耐，而且必须用恩慈来相待。
咱北部总是用同等的忍耐 甚至用爱温柔来对待伊。
所以我觉得父母这个工作是全天下最困难的工作。
所以我感觉父母这个工作呢，是天下间同困难的一个。
所以圣经才教导我们，我们要学着行孝。
所以圣经上呢，才来甲咱讲讲，咱要学习来行。
当你能够知恩感恩，你自然能够报恩。
你即卖大家知，知影温，知影温，你就会当来报温。
那孝顺父母亲在圣经里面有清楚的根据。
这孝敬父母呢，在圣经上间有证据。
啊，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
咱请看以弗所书第六章。
虽然这几段圣经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章节。
这经节拢是咱真实的。
我们要常常彼此来做提醒。
咱来常常来互相来做提醒。
我们来看六章的一节到第三节。
咱请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
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为什么要孝顺父母亲？这边提到这是神的诫命。
为什么要来孝父母呢？圣经上讲这是应
而且是第一个有关人的诫命里面最重要的，也是带着应许的。
而且是有关于人的部分的头一条的诫命，带着应许的诫命。
这个跟我们中国人提到“百善孝为先”，它有同样的一样的一个价值观。
这跟咱中国人讲的“百善孝为先”呢，这是有同样的意义。
所以可见圣经里面对于孝顺它非常注重生前的。
所以圣经上对。我的孝顺呢，也是较重视生前呢。
而且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呢，亲自示范，让我们留下榜样。
而且耶稣呢，来到这个世间呢，伊嘛亲身来做咱的榜样。
所以主耶稣用三年的时间来传道。
所以主要说用三年的时间来传道。
那三十年，圣经里面除了他的出生跟十二岁来到圣殿，没有再做什么样的记载。
伊三十个除了出生，啊十二个来到圣殿。并没做足侪记载。
他做了一个为人子应该尽的孝道。
做了一个做人的囝应该尽的孝道。
甚至十字架最后完成之前，他必须完成一件事情。
是的，别十字架要完成救恩的时候，伊嘛完成一件代志。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来看第十九章。
咱先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
十九章。
咱先看第十九章。
我们来看二十六节。
先看二十六节。
约翰福音十九章来看二十六节。
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咱请看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我们来看二十八节。
咱请看二十八节。
这是以后，那前面这个事情做完之后，才接着二十八节说：“这是以后。”
这二十八节就讲这件代志以后。
那这事以后，后面的事情要完成什么呢？
这件事以后，后面的事要完成什么呢？
这边说，耶稣知道各样的事情已经成全了。
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之后，他就完成最后一件事情的应验。
就是最后要完成一件同辈一件事的应验。
于是他说：“我渴了。”
主要说：“我嘴大了。”
这是他最后要完成十字架必须完成的事情。
就是要完成十字架救恩的时必须要去完成的。
因为肉身来说，他是玛利亚的长子。
因为肉身对肉身来讲，他是玛利亚的长子。
他必须履行这个义务，他却因为救赎不能够完成。
他必须要行这个义务，为了救赎的代志，未当完成。
所以托付了约翰来完成这项工作。
所以就托付了约翰来完成的这件代志。
所以你说基督教是一个大不孝的宗教吗？
所以你讲基督教是一个不好的宗教吗？
只是我们讲求的孝道是在生前的。
只是咱。讲的孝道呢，是咧活着的时阵。
为什么我们要孝顺父母亲？
为什么咱来孝孝咱的父母呢？
刚我们所读过的章节，就是为让我们得福啊。
就是为了要让咱得到福气。
在希腊文的意思叫做只得到这个好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
所以希腊文就是讲好代志要伫咱身躯上来发生。
今天人在做，神在看。
今日人在做，神在看。
今天我们都能够爱我们所看见的父母亲。
今日咱拢会当爱咱看会到的父母，
就更能证明我们爱那个看不见的神。
对，更会当证明呢，咱会当去爱咱看未到的神。
圣经里面举了很多孝顺所带来的福气。
咱圣经上有记了真多，因为孝顺得到的一个福气。
我们最近礼拜五都在查考路德记。
咱最近拜五呢，拢在查考路德记。
就是路德记之所以能够进到第二章，是因为路德孝顺婆婆。
罗德记为什么能入到第二章呢？就因为罗德呢友好，伊的 达官达家。
他知道来到伯利恒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因为来到伯利恒是一个真陌生的一个环境。
她是一个受咒诅的摩押的女子，
因为一个受咒诅的摩押的女子。
所以整个第一章里面提到的，路德说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所以头一章讲路德讲你到哪里我就带你到哪里，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死在那里我也死在那里，
你死在那里我也要死在那里。
只有死让我们彼此能够分离，
只有死可以让我们两个分开。
你看这种孝顺，也因为这样我们看见第二章神的预备。
所以你看因为头一章的友好，所以我们看我们能看到第二章神的预备，
神就预备一个波阿斯，
神就预备波阿斯。
到了第四章我们看见路德就住在波阿斯的家里面，
然后我们第四章路德就住到波阿斯的家里面，
甚至在整个弥赛亚的族谱里面也在路德也名立在里面，
在弥赛亚的族谱里面呢罗地嘛名在内底，
这个是孝顺德福一个很好的教训。
这个又好得到福气一个真好的一个教训。
所以我们今天身为子女，我们要得福气吗？
所以咱今日做家里的要得到福气吗？
孝顺是我们所要考量的部分。
孝顺呢，就是咱应该是考虑的部分。
圣经也提到，不孝顺的必会遭到灾祸。
圣经上嘛讲到，无有效的会得到灾祸。
摩西曾说，不孝顺的他是可咒诅的，要致死的。
摩西嘛讲，这个无有效的是爱受咒诅的，会致死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孝顺父母？
为什么咱爱来有效咱的父母呢？
说穿了，因为有一天你我也会老。
就是有一天咱嘛是会老。
所以有人说孝顺啊，它有两个方向。
所以有人讲孝顺呢，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回馈到我们上一代的父母亲。
就是咱会回馈到咱顶一代的父母。
其实也是反映到我们对孩子身教的教育，
也是欢迎到我们对孩子身教的一个部分，
后来会回归到我们的身教，
后来回归到我们的自己的身故乡。
另外一个小文章这么说到，
有一个拿了包呢，有一篇小的文一篇文章，
他说一个老人家从底下要坐公车上去，
有一个老大人呢想要坐公车要起来，
这个司机可能很厌烦，因为很多这个年长者在排队，
这司机也很厌烦，因为很多老大人要上车。
那当然年长者的动作很慢，
因为跟年长者呢行动就比较不方便。
那这个司机就很不耐烦的讲说快点快点，
这司机就很不耐烦的说你不要紧呢，
没看到全部车全车都在等你们，
你没看到全车的人都在等你吗？
老人家行动不方便，还是迟缓着一步一步的就走上来。
这老大人呢因为行动不方便不方便，他就慢慢走起来。
我们也想快啊，可是我们年纪大了，
他说我也想要紧啊，但是他年纪大了。
对司机说你要知道有一天你也会老，
他就对司机说有一天你也会老。
有时候我们很难用我们现在年轻这样的身体来去看待老人的困难，
有时候我们很难去想象说等到我们很年轻的一个身体去想到老大人的不方便。
有时候你深刻去想有一天你会老，别人你需要别人怎么去对待，
但是你要想看看有一天你会老，你想要人怎么来对待你。
有时候换个立场，我们的那种态度就会有所改变。
有时候换一个立场，我们的观念就会来改变。
我这次去成正教会这个协助灵恩会，
我这次去高雄的成正教会去协助灵恩会。
成正教会也是独栋的
成正的教会是几栋的，
那会堂的宽度可能比我们宽
因为跨度嘛比咱教会较宽，
那长度应该差不多
长度嘛长度应该差不多。
那唯一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电梯
不过有一个问题没电梯
他们的楼梯又很高又跳高，
这楼梯又很高，
那必须要走到上面去，
必须要走到顶高。
后来他们现在要筹措要盖电梯了
你现在有在准备说要来去电梯了，
那我就问你们也不是没有钱
我就问说你也不是没钱
所以当时的人就说电梯不需要啦，多走路啦。
因为那时候的人就说不需要电梯，用爬楼梯就好了。
经过二三十年之后，这些年长者非常的后悔
经过几十年了，二三十年了，这年长者呢，他就真后悔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把时间放长去看二三十年后的我们是什么样子。
所以有当时咱个时间呢，该看较长诶。咱二三十年了后，咱是什么款的情
形？所以当我们看见很多父母亲可能在生活各方面 都需要我们年轻人的一个扶持的时
候。咱看到咱的父母在真侪方面，拢需要咱跟少年的囝儿呢来给服侍。
我们这样就很自然的用一个同理心，甚至啊能够做出我们该做的。
那对，然后用同理心来做出来应该爱做的代
志。那我们应该如何孝顺父母亲呢？
咱应该如何来孝顺咱的父母呢？
其实我们中国传统很注重儒家思想。
其实咱中国真重视儒家的一个思想。
曾子这么说到，什么叫做孝？
伊内底有公告讲，安怎好做是孝。
他说孝有三个层面。
伊讲孝顺呢有三个层面。
啊，第一个上等的孝就是啊，使父母亲得到天下的尊敬。
头一层的孝顺就是讲，让父母呢得到天下的一个尊重。
那第二个孝的层级就是不要辱没你的父母的名誉。
第二个就是你唔卖去侮辱掉恁父母的一个名誉。
所以低层的孝顺就是啊，奉养他。
从基层的就是讲。你爱来服侍伊，
所以圣经也给我们这样的观念。
圣经上嘛，给咱这款的教训。
今天我们孝顺父母亲，不是只有奉养父母。
今天孝顺咱的父母，不是干那奉养啊？
那个尊敬很重要。
迄种的尊敬是真重要的。
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十九章。
咱请看利未记十九章。
利未记，我们来看十九章。
咱请看利未记十九章。
利未记来看十九章。
咱先看利未记十九章
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在白法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圣经里面提到，在白法人面前，我们要懂得站起来。
哦，圣经上讲，在白头毛的人呢，你面头前你要站起来。
我们每次在报道捷运哦，很多年轻人做这个不爱做，甚至要跟老人家啊争这个位置。
哦，是咱在捷运顶管嘛，不爱做。哦，少年的拢爱让老大人来。
所以我们看，在这个社会里面，这种孝道啊，真的是越来越微弱了。
不过我感觉现在社会孝道，这越来越薄了。
但是基督徒，我们的价值观念是回归圣经。
不过咱基督徒的价值观呢，是要回归咱的圣经。
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在白发人面前要懂得站起来。
所以讲，圣经中讲，在咱老大人面头前呢，咱也要站起来。
不仅身体站起来，里面那个尊敬也要站起来。
不是干那身躯站起来，咱心内底尊敬嘛，爱站起来。
所以圣经说尊敬老人，
所以圣经上讲尊敬老人，
又要敬畏神，我是耶和华。
如果爱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
好像神在这里写了，然后后面签字。
刚才是神顶管下这句话，阿伯也来签名。
尊敬老人，再来敬畏神。
尊敬老人，过来就是爱敬畏。
首先，敬畏神的表现在尊敬年长者。
所以敬畏神的表现呢？就是在尊敬老人。
所以我们发现年长者可能在各方面啊是会跟不上时代。
咱看一寡年长者呢，可能跟对不上时代。
年长者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老了没有用啦。
年长者呢，常常咧讲一句话，就讲啊，我老啊，无效啊。
所以我觉得一个尊敬父母亲，不要让他有这种老人没有用的感觉。
所以咱尊敬咱的父母，就是唔好给伊一种我老啊，所以无路用的这种。
就像圣经提到，不要因为年长者年老你就藐视他。
所以讲圣经中嘛讲，唔好因为年长者已经老了，你就来藐视伊。
当然，年长者老了之后，慢慢身体就衰残了。
当然，年长者呢，老啊，当然身体就较衰残。
我们看见现在失智的人口越来越多。
咱即马看失智的人呢，愈来愈多了。
啊，那我本身太太的外婆之前生前都跟我们住在一起
了。哦，我本身阮团头娘的外婆呢，伊本来刚到到顶。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的没有办法。适应，
有一段时间我无法度适应，
因为他有些举动真的是让人忍受不住。
因为一寡行为呢，让人无法度去忍受，
会失禁，
因为也是失禁。
然后有些举动啊，真的是让人真的是很难去想象。
哎，一寡行为呢，让人无法度去想象的。
我常常想，这是我过去所尊重的年长者吗？
我咧想讲，这是我过去所尊重的年长者吗？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会变作是安尼呢？
晚上不睡觉，
暗时也不爱困。
那身体就是脏，就是臭
啊！身躯上呢，就是垃圾，就是臭，
又很濡啊！
哦，又很烦，哎，真烦！
哇，有时候真的哦，真的会受不了。
有当时啊，真正是动不了、
啊，甚至会有些脱序的行为。
真正有一寡要较脱序的这个行为。
所以我讲圣经里面提到尊重父母亲。
所以圣经上讲要尊重父母
啊，可能父母状况还不错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最大的孝顺。
哦，可能呢，这父母的。辛苦上看，真正上的时候，咱会当安尼做。
当父母亲的身体慢慢衰残，也有这种类似的状况之后。
啊，不过当咱父母身体慢慢啊衰败了后， 有这款的行为的时
阵，你能不能让父母活在一个尊严，活在一种安全感之中？
你有法度让父母活在一个尊严、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下骹吗？
就是圣经里面提到，我们要学着行孝的部分。
所以这就是圣经上咱来学习行孝顺的内底内容。
那如何孝顺？
啊，不过咱如何来孝顺呢？
那其实圣经有一个很好的标准。
这个圣经上有真好的一个标准。
以弗所书六章第一节说，在主里面听从。
所以圣经上以弗所书第六章就讲，在主内底呢，爱来听从。
我想这个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知道，什么我们应该顺服，什么是我们不应该顺服。
所以圣经上就应该咱讲什么什么款的代志，咱来顺服；什么款的代志，咱不慢听。
今天中午的造就班刚好谈论有关信仰的议题。
所以在做就班的时候，我有讲到一些信仰的一些问题。
有些出现的弟兄姐妹也提出了啊，如果家里面没有信主，要我们去拜拜，甚至拿这些供物，那我们怎么去应对？
哦，有的初信人就讲啊，厝内底有拜拜，啊，因在拜拜的时阵呢，要叫咱去提供米，要叫咱去拜拜的时候要怎处理？
那我想，其实圣经给我们的答案都是原则性的。
圣经上给我们的答案呢，都是原则上的。
那我们只要愿意去顺服，能够按照圣经，神不会亏待我们。
咱只要顺服，按照圣经上所给咱讲的，神就不会来亏待
我们。其实属灵啊、信仰里面，它是一个属灵的课题。
因为在属灵顶关，这是一个咱应该有的一个课题。
所以我们今天最怕信主之后又回去拜偶像去了。
所以咱重点是讲，你信主了后，搁等于拜偶像。
我们看很多人因为信仰不够坚定。
我看有一些人的信用上呢不够坚定，
我们就很容易落入在一种情感里面的一种啊，到后面在真理当中就妥协了。
哦，咱就会当啊，咱不要就讲，因为感情上的关系，就已经信用上的偏差了。
这次大专班有一个讨论的议题，我觉得很好啊。
这摆大专班呢有讨论一个题目，我感觉。
他说：“请问真理跟意识形态什么样的差别？”
伊讲真理跟意识的些形态呢？有什么关系差别？
今天很多人在信仰的妥协都是活在那个意识形态里面，
因为有人对信仰的一个妥协是在活在一个意识里面。
意识形态就是已经有一套自己的自主的观念在里面，
所以意识呢就是你自己已经在里面已经有一个感觉了，
已经存在一些立场，我们再去看圣经来去解释我们的行为应该是可以被接受的。
你用你的立场来看圣经，用你的立场来看圣经，哎呦干嘛讲这？干嘛应符合咱的立场？安尼来解释。
那其实讲的真理就是一就是一。
啊，不过真理上呢是七就是七。
圣经说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
圣经上讲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所以我们在什么方面去听从，就是在主里面听从。
所以咱在什么方面爱来听呢？就是在主的话里底爱来听。
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对我们未信家人最不能谅解的，
所以咱基督徒对于咱厝内爱来信主的人的一个，
那有时候会在信仰这个事情有很多的冲突点。
因为信用这顶关呢有真多的冲突。
如果一开始表明除了信仰的议题，我什么都听。
你现在一开始就表明说，除了信用以外，我都听你的。
只要没有违反我的宗教信仰跟圣经的原则，我都听从。
你现在没违背我信用跟圣经上的话，我都听从你。
因为信仰去改变自己，
用信用来改变你自己，
用最大的爱去爱家人，
用从大的爱去爱你的出来的人。
不要因为家人的逼迫造成个人对家人的对立，
不要因为我们出来人逼迫我们，就引起咱家厝内人的对立。
有时候他所说的话，不见得是父母亲所说的话。
有当时啊，因讲的话，不是父母要甲咱讲的话。
有时候是撒旦透过父母亲讲一些攻击我们信仰。
有当时啊，是撒旦的透过父母呢，要甲咱讲一寡攻击咱信仰的代志。
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在信仰，只要这个观点了，我们就应该很敏感去看待这个事情。
所以，咱基督徒在信仰这顶关，咱也真敏感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就自然很能够分辨什么我们该听，什么我们应该坚持。
那你该会晓分辨讲什么款的话咱来听，什么款的话咱唔好去听。
如何孝顺呢？
啊，不过咱如何来孝顺呢？
圣经里面提到一句话，我们来看箴言的23章。
咱先看箴言的23章。
箴言，我们来看23章。
咱先看箴言23章。
23章25节哈。
23章的25节。
25节。
25节。
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孝顺父母亲最大就是让父母快乐。
我相信孝顺父母同重要的就是爱哦，父父母来欢喜。
你孝顺不孝顺父母亲，你就看父母亲有没有因为跟你生活而快乐。
你有友好不？就是看你的父母跟你 跟你做伙生活的父母呢，有快乐无？
今天不是我们只是奉养供他三餐，这个不是孝顺。
那不是跟他奉养呢，来服侍伊三顿安尼啊？
曾子说那是最低层的，该做的最基本的。
这因为这是同家长的，同因就跟他基本上爱安尼啊。
那你真的要去尊敬他，让他在你的看顾之下能够感到快乐。
你应该尊敬伊。因为在你的看顾照顾之下呢，伊会快乐。
什么会让父母亲感到快乐呢？
什么款的代志会当让父母快乐呢？
我想啊，父母最期待就是将来孩子的成就。
我相信父母同期待就是囡仔一个成就。
当一个父母亲能够把孩子培养长大，
同一个父母把一个囡仔培养长大，
他能够在社会当中成为有用的人。
伊在社会会当。想做是一个有路用的人。
当他从别人口中讲到他的孩子是比着大拇指的时候，
因为别人会讲，讲到因囝都比起咧大拇指讲，伊是一个足好的。
我想没有父母亲在这样的一个称赞之下，不感到安慰的。
我咧相信，无一个父母伫咧这款的恶落下家呢，伊会袂感觉安慰。
父母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父母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他在年老的时候，
伊在年老的时候，
所听见自己的儿女的行为是很败坏的。
所听到的是咱囡仔的一块行为是真败坏。
父母亲可能想说，早知道生下你那一刻就把你掐死算了。
父母就讲啊，早知道你在生来的时候就给你电死就好了。
因为啊，没想到生下来不仅不造福人群，不造就教会。
因为给你生来，你无去造福到边个人，嘛来造就咱教会。
你叫母亲、父母亲死了之后，将来怎么去面对神？
你哎呦，父母呢，后摆死了后边要去面对神呢？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信仰的层次来看。当父母看见儿女走在主的路上，这个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
所以当信咱在信仰这层面呢，咱父母看到囡仔行在咱信仰顶端，无比这样代志更加快乐。
这个记在约翰三书的一章的第四节。
这记载在约翰三书三章的第四节。
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我听到我的囡仔在真理上行，我无比这个更加。
当我们常常来聚会，甚至常常在教会里面侍奉里面父母都看得到，这是对父母亲最大的安慰。
咱常常来教会聚会，常常做圣工，这是父母同道的一个安慰。
我听过一个爸爸在讲，
我听一个老爸在讲，
他每当讲到孩子的成就，他就真的感到很快乐。他别跟我讲，传道你知道吗？
伊就讲传道你知无？
当我的孩子被选为负责人那一刻，我多高兴啊！
当我的囡仔被叫选里头做负责人的时候，我足欢喜耶！
这是一个父母亲养育孩子走到这个阶段感到最大的安慰。
你这个父母养育的一个囝走到这个阶段，同都还是一个安慰。
所以我们如何来孝顺父母亲，使他快乐？
所以咱如何来又孝顺咱的父母，可以快乐呢？
让他看见我们走在主的路上。
因为就是福音。看到咱是行在主的路上。
我们看大卫最后留给一命给所罗门留的是什么呢？
咱看大卫王呢，伊买下一个遗命呢，买下老所罗门是啥物件？
我想这个也是天下父母最想留给孩子的。
我想这是天下父母嘛，想要留囝儿的。
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第二章。
咱请看列王。
列王记上第二章。
咱看列王记上。
二章一节哈，我们来看到第四节，列王记上二章的一节到四节。
列王记上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
好，一节，大卫的时期临近，就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不拘往何处，尽都想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力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好，这是在大卫临死之前对他的儿子所罗门最大的嘱咐。
这是大卫的死期已经到的时候呢，就来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
他也提到一生当中，他感到遵守神的吩咐命令，他就活在亨通的生活。
他就觉得他一生中间来遵守着神的吩咐，他就一路上就感觉真亨通。
我想对大卫来说，留给所罗门最大的资产，当然除了这个王位之外，
在大卫来讲，除了他留给所罗门这个王位以外，
就是敬畏神这件事情，
就是敬畏神这件事情。
但是很可惜，所罗门到后面并没有完成大卫所留的遗命。
我真可惜耶， 所罗门到最后并无完成大卫所吩咐的。
人生的最后啊，他竟然去拜偶像去了。
伫个所罗门伫个人生的同尾段呢，伊竟然去拜偶像了。
所以我想，我们信主之人，如果今天叫我们的长者留下一命，我们会留给孩子什么呢？
咱家信主的人，要是大人留下，咱的命令是什么款呢？要留什么款命令给囡仔？
虽然讲法不同，可是最终的讲法是什么？
虽然讲法无同，啊，不过有一个。同辈的一个讲法，
不外乎就是不离开神，守神的诫命，
就是无离开神，爱遵守神的诫命，
参加聚会，热心参与圣工，
爱参加聚会，爱来心来做圣工，
期待将来守道理，到后面在天国与啊再次相会。
哦，期待你的把道理修到同辈啊，后摆在天国来见面。好，
所以当然有些人说，我们生前呢就赶快立遗嘱啊，把什么存款簿啦，什么都要跟孩子讲啦。
所以为人讲啊，我伫我的时阵呢，我在立一个遗嘱呢，要管我讲啊，什么款什么款来财产没有囡
仔。特别交代要怎么葬啊，要葬在哪里啊？
哦，都讲啊，我要安怎来埋葬，什么款的用款款什么款的方式。
如果就我们的信仰角度来说，这个不重要的。
啊，不过用咱信仰上的角度，这。
如果今天我们能够留一个遗命，是能够造就我们的下一代。
如果咱今日当留落一个命令，是当造就咱的后代。
在我们临终前去鼓励他的信仰。
伫个咱的要死期要到的时阵呢，咱来可以来遵守的。
我想你人生最后所讲的总结，对他来讲是最大的造就。
所以你一生的总结总结呢，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
到现在我只要想起这个青年，我都很感动。
现在我想到一个青年，我就很感动。
这个青年曾经在会众面前去表明他要坚持信仰到底。
因为这个青年呢，在会众的面，在教会会众面，另外他说他要遵守他的真理。
这个青年跟我的年纪差不多。
这个青年呢，年纪跟我差不多。
他母亲在五六年前离世了。
也母亲呢，在五六年前已经离世了。
他就哭着表明说：“我妈妈曾经跟我说过。”
伊就哭的安尼表明讲，伊的母亲安尼甲伊讲。
要持守信仰，将来我们还有机会见面。
爱持守信仰，咱甲将来甲有见面的机会。
我想这句话好像也不是很怎么样的一句话。
我咧想这句话嘛，唔是讲真，嘛唔是讲一个真。一直真普通的一句话，
可是对这个青年来说，他的影响跟造就是一辈子的。
但是对这个青年来说，他的影响跟造就呢，是一世人的。
他必须要在主内灵魂，
因为必须要在主内里面灵魂。
他必须要热心参与圣工，
他必须要热心来参与圣工，
而且人生走到最后来持守信仰，
因为还要爱人生走到同辈，还要来持守他的真理。
所以我们今天要留给孩子什么样的遗命呢？
我们今天到底要留下给孩子什么样的命令呢？
我听过一个见证，一个姐妹后来信主，因为先生怎么讲他都不愿意来信主。
有一个姊妹怎么跟先生说，但神仙讲爱来信主，按问神仙拢无爱来信。
那么想到一日，这个太太发现他身上有癌症哈。
啊，我这个太太讲，伊发觉讲伊心内底有化病了，
越来越严重了，
愈来愈严重。
那到后面没有办法了，
到后来无法度了。
他也知道他不久就会离世了
啊。伊就感觉伊过外无外久伊就爱离世了。
他最后用几句话来跟他的先生。
伊后来就用几句话来跟。
他说：“你知道我一生当中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吗？”
伊就来讲，我一生中间同大的期待是什么？
就是你能够来接受真教会的信仰。
就是你有法度来接受到真教会的信仰。
后来太太过世了。
后来你太太过身了。
没想到整个告别式结束之后，就是先生开始走进教会的时候。
啊，我当告别式结束的时阵，就是因先生开始踏入教会的时阵。
因为这一句话影响他的先生，做了这样的决定。
因为这句话。和他先生做了一个同大的一个决定，
因为信仰给他盼望，将来还有机会见面。
因为信仰和盼望，盼望后摆可以当来见面。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等于咱有一天都爱离开咱这个世界。
我们留给后代什么样的遗命，能够影响他一辈子？
咱会当留来后代呢？什么款的遗命呢？可以当来遵守呢？
我们谈第三个，什么叫做孝顺父母亲？
咱第三爱讲了，什么关系？孝顺
就是让父母有被需要的感觉，
就是爱有父母需要的感觉。
我看过一个文章，这个文章让我有另类的思考，什么叫做孝顺？
有啊，看了一篇文章呢，我来想讲，
这个文章是这么说到哈。
这个文章是安尼讲，
一群学生到一个教授的家里面去聚餐，
有一群学生呢去教授内底。 去教授厝诶。
当然吃这个晚餐非常的愉快。
伊去啊食暗顿咧真欢喜。
当然吃了之后就要开始收拾碗盘啦。
哦，食完了后就开始来收拾咯。
那收拾碗盘之后，这个同学就抢着要洗碗。
哦，收拾不整理只碗盘诶时阵呢，有一寡同学就抢要来做这件代志。
这个教授就满脸笑容跟这些学生说：“你们不要急，有人会洗。”
哦，这教授就讲啊，你免来。没拿来做，因为有人会来做经历这件代。
这些人就讲，除了你跟你的母亲，还有我们，谁会洗呢？
你讲除了你阿哥、你的母亲，阿哥什么款的，阿哥什么人会来做这样代？
那这个教授就把碗哈、哦，就放在这个池子里面，把一些油渍把它冲掉。
哦，这教授就把碗盘来放在洗碗的遐呢，把一块油给冲掉、
啊。把它摆整齐之后，
啊，给放好整齐了后、
就走到老母亲的房间里面，说：“妈妈，该洗碗了。”
就行到伊妈妈的。房门的门口呢，就跟妈妈讲爱洗碗了。
他这个老母亲已经80岁高龄了，
伊这个母亲已经80岁了。
那这个举动对当时的同学来说，这是一个觉得不可置信的一个举动。
不过伊安尼做呢，吼，在场的一寡同学生呢，拢感觉讲，教授要为什么要？
大家都觉得这个教授怎么可以这样？
因为感觉就讲啊，这个教授为什么要安尼做？
怎么对待这个高龄的母亲啊？要母亲来洗碗呢？
为什么会对待母亲？跟母亲来做这个代志呢？
后来这个老母亲啊、就慢慢的就从房间里面走出来。
后来这个母亲就慢慢为房间内底行出来。
啊，精神焕发了，就走上这个洗碗台。
进入精神呢，就开始来洗碗盘。
就慢慢的洗，慢慢的洗，大概洗了半个钟头。
都要洗半天碗巾。
那整个洗碗之后，教授很高兴的说：“您辛苦了，谢谢吧。”
哦，这洗完了后呢，这教授讲：“谢谢，哦，你辛苦了。”
啊，他就拿个毛巾给母亲，让母亲休息。
因为这一个囡仔吼。北部公立当
这个教授之后，又拿这些碗盘再洗过一次哈。
后来呢，再告诉我，把这碗盘给洗一摆。
那我就把这个碗盘把它摆整齐了。
就把这碗盘给放好整齐。
后来教授就对学生这么说了哈。
后来这个教授就对学生来
说，他说任何一个母亲呐、没有不想为孩子做一些事情。
讲哦，你那些北部拢想要为伊的囝来做一件。
即使他老了。
你这是老了，
在他眼中、孩子永远都是孩子。
囡仔永远就是囡仔。
他觉得父母亲永远要帮他做一些事情。
他感觉做一个父母的，一定爱替囡仔做一个代志。
所以这个教授也感受到父母他有这样的需要。
这个教授嘛，感觉伊母亲呢有这款的需要。
啊，所以经过这个洗碗这件事情，让母亲觉得他今天活的是很有价值。
所以经过洗碗这个代志呢。我的母亲呢，感觉讲，伊活了真简单。
他说：“儿女要帮助父母亲，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有机会来爱我们。”
所以囡仔爱有父母呢，爱给伊父母机会来爱家己囡仔。
其实父母亲啊、年老最怕的就是自己没有用啊。
所以父母活到老呢，就是惊伊家己无路用。
没有被需要的感觉。
因为无需要的感觉。我给用需要的感觉。
其实我是觉得孝顺父母亲就是让他有被需要的感觉。
所以我感觉孝顺父母呢，就是爱好伊有很需要的感觉。
但是对年长者来说，有些事情我们该放还是要学会放下。
所以对于这个女中将呢，那需要放手的时候嘛是爱放手。
能够在一些我们能力可及的，不要超过我们能力所负担的。
那你当爹，那你的范围之内。
我想这个事情呢、相信儿女也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我相信囡仔买单，给咱这个机会。
我谈第四个很重要，就是什么叫做孝顺父母亲？
哦，我谈到我讲到第四样，就是什么款叫做孝顺？
就是把最好的给父母亲。
就是把上好的给咱的父母。
但是我们今天啊、在物质生活里面，每个人最好的角度不太一样。
在物质的生活中间呢，什么是上好的？每一个人的角度拢无相
同。如果今天拿到信仰来说，什么是你认为最好的？
按我提到信仰来讲来看呢，什么款是上好的？
当然就是信仰。
当然，这就是信仰。
最好的就是福音。
上好的就是福音。
我人世间从属灵的观点来说，什么叫做尽最大的孝顺？
在世间上呢，什么何款？什么何做是？尽同大的孝顺呢，
就是带领我们没有信主的父母亲来接受这个信仰，
就是带领咱还没信主的父母来接受这个真理。
圣经里面提到保罗说：“我再次为你们受生产之苦。”
所以保罗说我再次来为你们受这个生产的一个苦楚。
我们到每个母亲生下孩子都受了十月怀胎生产的苦。
一个母亲要生下一个囡仔，拢要受着 十个月一个怀胎的苦楚。
那对我们父母亲没有信，还没有信主的啊，这些儿女们，其实我们今天也要为父母亲受生产的苦。
所以对咱父母还未信的，一寡儿女来讲，咱嘛爱受这个怀胎十个月的苦楚。
所以我想带领父母亲，在他们过去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带来是何等困难。
其实要带领父母，因一寡有较固定、较早的传统的一个观念，其实已经困难了。
其实，在灵性啊属灵的课题当中，我们要积极，但不要心急。
哦，所以说在属灵的时候呢，咱要积极，啊，不过唔好心唔好伤急。
但是我们要有所期待。
啊，不过咱一定要有期待。
能够长时间的为我们的父母的信仰来祷告。
哎，真长的些时间呢，来替咱的父母来祈祷。
我们有太多的见证，全家一起信主的美好的见证。
那有足侪见证是全家拢来见证的，全家拢来信主的。
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
这是圣经上给咱的应许。
既然神拣选你，我们就有责任，也有使命，要传给我们的父母亲。
既然神拣选你，咱就有使命要来传福音给咱的父母。
可能现阶段来看，好像不太可能。
啊，不过伫现阶段来看呢，较无啥可能。
我觉得亲情当中，我们用那种爱，用那种爱哦，去期待。哦，那让父母亲去感受到。
所以咱的亲情内底呢，用爱。和父母来感受
啊，我想他总是会听那个最后留在他身边的那个孩子的话。
我相信一定会听同辈啊，个老的身边这个囡仔。
而且年老走到后面，他是没有盼望的。
因为年老行到尾啊，无啥盼望。
正是信仰切入最好的时间。
就是信仰同好入去的时阵。
除了我们人世间的亲情的付出。
主要咱人亲情上的一个付出，
让他看见你信仰的一个好在哪里，
可以看到你信仰好的所在。
我们一个传道叫做林英奎传道哈。
哦，那我们就传道叫林英奎传道、啊。
他是一个客家的一个传道，
一些客家的一个传道、
啊。他现在是普里仁爱之家的院长哈。
以及普里仁爱之家的一个。
那他也是之后来信主。
伊嘛是。只要他过来信主诶，
从小在这个传统的文化、信仰的文化来长大。
伊即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诶，传统下下来成长。
一直到当兵的时候，有人介绍福音给他。
一直到做兵的时候，有人介绍福音。
他很渴慕啊，去追求啊，买了很多书籍。
已经渴慕这个福音，所以买了真侪书来看。
也渴慕圣灵啊，既然在战卫兵祷告得到圣灵。
伊即嘛真渴望圣灵，所以咧徛卫兵的时阵去得到圣灵。
后来这个时候，他对信仰有很大的一种立志，我一定要接受这个信仰。
所以伊对信仰呢，伊就立志讲，我一定要来接受这个信仰。
他入前的时候，他跟妈妈一起到庙里面啊，去求一些平安。
伊要读册。
啊，入伍之前，入伍、
哦、要来，你讲我想要做兵的时候，有个因的。父亲呢，去庙内底拜拜。
那整个做完兵之后，他必须面对一个抉择，就是还要还愿，然后去拜拜。
哦，伫做兵做完的时候，你还阁去庙内底去还，提这个愿望。
他的问题是我到底要在退伍前受洗，还是退伍后受洗？
所以人就在想讲，我到底是要伫退伍前来洗礼呢，还是退伍了再来洗
礼？如果是退伍前就受洗，那我要面对。要还愿这个事情，要跟妈妈去拜拜。
因为我一退伍进前，即马来受洗，伊就面对你讲啊，我过来还愿这个代志。
他非常的两难，
伊就感觉真，你那边要处理。
没想到还没有退伍之前呢、啊，妈妈就跟他讲，我们去啊，已经准备这些祭牲啊，就是要去拜拜。
啊，不过因的母亲就该讲，第一也未退伍进前就讲，阿婆就准备一块药，亲身讲阿婆咱来庙内底。
当他回家的时候，一看到准备好了，他不知道怎么办。
啊，终于登到厝诶！我甲讲啊，因母亲拢准备好啊。
这么突然，那怎么办？
啊，这突然，你知变安怎？
虽然还没有受洗，可是我知道不能再拜啊。
虽然我未受洗，啊，不过我知影，我未当搁拜了。
他说长痛不如短痛，直接表明我的信仰。
啊，用啊，不安尼，我就直接表明我的信仰。
他一讲出去之后，妈妈多痛啊，多啊，这个哭着跟他讲，你不要这样啊，我们还是有传统的信仰。
啊，终于讲出来了，因母啊，就真艰苦，讲咱哪个有咱的传统的信仰呢？
啊，经过一段时间，父母不能够谅解他。
经过一段时间，伊的父母还阁无法度来谅解。
但是他还是坚持，后来也报名受洗了。
啊，不过伊足坚持的，伊要来报名洗礼。
嗯，后来他也从他的这个兄弟姐妹开始传福音。
后来伊就开始为伊的兄弟姊妹中间开始来传福音。
从他的亲朋好友，慢慢的越来越多人来信。
为亲戚朋友来传福音，有真侪慢慢拢来信。
一直到父亲年老中风的时候。
一直到年老。
哦、有一天父亲中风，
因为父亲也爸爸年老的时候中风的时候，
最近教会一直在关心他，
因为教会都 断的来关心。
他也去体验到这个教会有这么爱心。
你看这样就讲啊，我来教会这里有爱心。
后来这个阶段当中，他来接受这个信仰。
就是在这个阶段中间呢，伊来接受这个福音。
但是他的母亲还是不能接受。
不过伊的母亲呢，无法度来接受。
经过了十八年之后。
经过了。十八年了，
在他母亲啊准备要离世之前哈，
哦，在伊母亲要离世之前，
就来接受这个信仰，
就来接受这个信仰，
等待祷告了十八年的时间，
等待等了十八年时间。
所以孝顺父母，我觉得以信仰的角度来说，
所以孝顺父母在信仰的角度来讲，
带父母信主是最大的尽孝，
带领父母来。
你把人世间最宝贵的最好的东西给了你的父母，
因为你把你的世间上同好的东西同宝贵的东西你给你的父母。
那第四个我们来谈，我们要懂得及时行孝，
不过我们也要知道来及时来行
孝顺，不是你口中在讲，你的时间表在排的，
因为孝顺的事情不是你自己时间按照你时间上的排，
父母亲不会等到你觉得好了我该行孝了，不一定的，
不是说时间到了我开始要来行友好了。
那在近期我看了一个这个远见杂志啊，我觉得它这个主题很吸引我，
在最近我看了一个远见杂志，有一个主题很吸引我，
他说父母不会永远都在，
他说父母不会永远都在，
老化社会我们应该要及时行孝，
哦，在你老化的一个社会上，我们要及时来行。
当中他介绍一本日本有一个作者所写的一本书，
他就来介绍一个日本作家所写的一本书，
他前面的主题很吸引人，
他的一个主题很吸引我，
因为他的母亲六十岁了，
因为母亲六十岁，
他自己想说人生啊，这个长就活到八十嘛，
他说人现在活到长就八十岁嘛，
啊，他提到说别以为你还有二十年孝顺父母的时间，
他说他出的书你就讲，唔是，你卖想讲你还够二十年会当来友好你。
其实实际你跟父母相处的时间不到五十五天。
其实你跟父母所斗阵的时间呢，无还够无过得五天。
这个文章很吸引我，我就去看里面的内容。
我这个主题就基本我就去看内底内容。
这个作者是提到他长期在外地工作。
因为这作家就讲，伊的长时间拢在外地来工作。
他几乎很少时间来陪伴他的父母亲。
伊无啥时间来陪伴伊的父母。
一直到他年过三十五岁的时候。
一直到伊三十五岁时阵。
后来同事一直谈父母的事情，哎，已经活到六七十岁了。
伊讲了，因父母的代志已经活到六七十岁。
他就开始思考，我到底还有多久时间来跟我的父母生活？
伊就想讲，我还有偌济时间会当来跟我的父母生活？
其实有人说，统计日本啊，可以说是全球寿命。最长的一个国家。
有人做一个统计呢，日本呢是一个全世界呢，诶，老人的年纪活到同等的一个国家。
但是论到亲子之间关系的那个寿命，却不是全球之冠
了。我论到这亲子中间的一个寿命呢，并不是全世界同冠。
因为日本很竞争，所以很忙碌。
因为日本真竞争，真无闲。
所以他就分析了啊，以他母亲六十岁的一个生活哈，
所以就来分析讲。因老母现在六十岁，
他就统计了，
他就做一个统计，
他说我跟父母亲相隔两地，
他说我跟我们的母亲的住两个地方，
一年当中如果计算过年年节大概有六次的机会见面，
来算这过年啊，这期的时候大概有六天见面，
那这六天的这个见面的时间，实际在一起的时间大概不到半天，
这六天中间呢，实际上是两个斗阵的时间呢差不多半天，
后来他就来计算了，如果今天父母亲还有二十年的寿命，
所以来算讲，他是为了父母呢，还有二十年的寿命。
他到底有实际的时间，到底有多久可以跟父母亲来生活？
你到底有多少时间会当真实地跟你父母斗阵？
他就来做计算了，
他就来做一个计算。
好，如果你八十岁还有二十年剩余的寿命。
你讲你即马够八十岁，你若活到八十岁，你还够二十年的寿命。
乘上一年当中有六次，
伊就去成功一年有六摆。
一次当中如果用二十四小时，用一半的时间，用十一个小时。
伊就用一天啊，到一半用十一点钟来算。
用二十乘六乘十一，等于一千三百二十个小时。
二十乘六乘十一，一千三百偌济点钟。
把它换算剩五十五天。
伊就安尼算过来，差不多五十五。
虽然看起来还有二十年的寿命，
虽然还有二十年的寿命，
其实这样换算起来不到两个月，实际生活在一起。
啊，不过实际上算起来无到两个月时间。
我来这样去计算我跟我家人的相处的时间。
我去计算讲，我跟我厝内底的人相处的时间。
我一年的见面时间没有比这个还要多。
我一年所见面的时间，佫无比这较济。
我这样算一算啊，我父亲已经七十岁了。
我咧想讲，哎、欸，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已经七十岁了。
如果这样做计算，大概只有二十天实际生活在一起。
大概安尼算过来，差不多跟他二十天是实际上是跟咱的我的父亲。
所以当讲到这边来做计算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真的有这么长的时间还可以跟父母在一起
吗？所以你来算，你敢的？感觉有你感觉有这么长的时间，会当跟你爸母来聚会呢？
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父母亲的实际年纪，我们看一看算一算，我们还有几天实际可以一起生活。
所以咱看到咱爸母的一个年龄，咱就来算讲咱究竟还够偌济时间会当跟爸母。
所以我们才提到说，及时行孝是当下你就应该做了。
所以我头先讲，及时来行有效的代志，这是真重要的。
不要等到后面来不及，我们才用各方面来去挽回过去所没有付出的。
莫讲到尾啊，未付啊，你讲。要再来用一些方法来要来挽回，都无效了。
有一次，我一个很敬重的教会的长老离世。
有一次，我真敬重的教会长老去世。
这个长老有一个孩子是他最感到最头痛的。
这长老呢，有一个囡仔，我真头壳疼。
那后来他有一次因为心血管的问题，突然就紧急送到医院去。
有一摆因为心血管的问题，就送到病院。
我刚好也在我就陪在他旁边。
我拄啊嘛伫个，所以陪伫个身边。
可在急救过程当中看得很心酸。
啊，无伫急救的一个过程中间，我看到心肝。
妈妈就开始联络他的儿女，因为知道可能这个可能过不了今晚了。
我就开始来联络伊个囝儿咧，讲大概无法度对过。会跟你下暗咯。
后来，这个最头痛的女儿也到了现场。
不过，尾啊，这上较好头壳疼的查某囡仔呢，伊就来到。
原本还留着一丝的希望，说可以把她救回来。
伊当初也够一丝的一个盼望，讲会当个来解决。
可是到后面她却在那样的一个事情当中就蒙主恩召了。
尾啊，伊就这件代志顶关呢，伊就。好处调回了
后来我们都感到非常的难过。
没有，我就感觉真艰苦。
他这个孩子就不能够接受。
伊这囡仔无法度接受。
他当场就跪在他的爸爸面前。
伊当场就跪在因爸爸的一个。
一直哭，一直对为过去没有孝顺这个事情一直在忏悔。
一直在哭，一直在为讲伊较早无去尽力的。这点好多来考，
其实听得真的很心酸呢。
你听到真正真心酸。
老知道父母亲会有这一天，为什么不及时来行孝？
你早就知影讲，父母这天，你为什么不来提早来做这有效的代志？
那么今天父母还健在，我们必须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来行孝。
所以父母趁父母还佫低的时阵呢，你要好好来行有效的代志。
我们可以看我们的父母的年纪，
那也让看咱北部的年纪，
就应该积极来把握。
你得让他积极来把握。
也愿主耶稣来纪念我们所做的。
换句话说，纪念咱所做的。
借着孝顺父母这件事情，让我们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福气跟恩典。
借着孝顺北部这件代志，会当得到为神而来的福气。
我们一起来唱诗228首。
请来唱诗228首。
又听救主宝贵命令，哦，命令永不变更。属人行道的人须谨，主说永不再遵行。这命令的人是有福，在尊名是有福，尊名令的人是有福，有福是众福。尊名我若听不信，虽因习无益我生，趁你努力前进，有福在尊心的人，尊命令的人是有福，趁在尊命是有福，尊命令的人是有福，有福 世中福，聪明的人必经深沉，无罪孽有错爱苦，那里永远圣洁荣耀，生命树美也结果，尊命令的人是有福，站在尊命是有福，尊命令的人是有福，有福有福是种福。